起立。阿弥陀佛，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35-45节。奉主的名，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父子，我们无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耶稣说：“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万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绝管束他们，这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个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神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拿到这个圣经，我非常头痛，整个礼拜都非常头痛，因为好像几个礼拜还是一两个月之前，刚刚讲完在马太福音里面类似的同一段圣经，怎么又轮到这一段是我讲，不是罗姆斯讲？哎呀，哎呀，又中奖！可是既然要讲，那就不可能把上一篇的所讲的内容再拿到来今天再读一遍吧。王牧师从来都没有这样的习惯，也做不到。我刚才还在问上，这个开讲的第一句话应该讲什么呢？有一句很好的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句话你们觉得有什么问题没有？没问题啊，水在地心引力下从来都是往下流的，逆着这个万有引力才会往上飞啊，你用强力推动它。人往高处走这件事情，上帝鼓不鼓励啊？他说你们在地上要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这是什么？是上帝的意愿呢？上帝造我们，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跟随他的人被称为他的儿女，称为他的百姓，尊尊贵啊，尊贵啊。所以上帝不希望我们在尊贵的位置上，并且有什么尊贵的品质品格。可是耶稣的这个十二个门徒里面的这两个小子怎么搞，撇下另外十个人的这个感觉不管，说我们耶稣啊，主啊，你我们求什么？他们给耶稣下个套让他跳。为什么？我们求任何的事情你都给我们成就吗？耶稣反过来问，那你们到底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因为耶稣应许说，向来你们都没有啊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如果奉我的名向上帝求什么，他都会成就。也许他们是抓住了耶稣这样的应许，所以说我们心中有愿望，要做什么？到耶稣德国降临，当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在他的荣耀里面怎么样？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他们不知道，原来跟随耶稣已经很尊荣了，何必求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呢？如果说还在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的话，你可能不在上帝的荣耀里。所以耶稣说：“哎呀，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如果你们求了这个荣耀之后，你们会遭受怎么样子的考验，你们可能就不敢求了。”可是他们很自信啊，没问题，耶稣，你说 所喝的杯我们照喝，你所受的洗我们照受，只有你做的我们都愿意做。真的是非常忠诚的门徒，忠诚的信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可是耶稣说我喝的杯是什么杯来的，他说不是甜杯，他其实讲的是什么苦杯啊。他所受的洗是什么洗的，不是三温暖啊，让你舒畅的，那是要受死的。他要讲的是十字架上受苦受死，在受十字架的这个钉的这个刑罚之间，还要被什么样，被抽了带着铁钉的鞭子39鞭，本来要抽40鞭的，按照罗马的法律可以少一鞭，也许第40鞭就是要命的一鞭了。他们如果知道是说我们要像耶稣一样受这样子的痛苦，受那样子的死的刑罚，他们还该求一个做左边一个做右边吗？耶稣接着他们的请求要讲给我们一个道理，但是在这讲这个道理不是因为责备，是说约翰跟雅各他们所求是妄求，耶稣没有说他是妄求，他只是解释给他们听，是说你们既然这样答应我，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受受的洗你们也要受，但是能不能够坐在我的左边右边，不是你想求就可以给你的，是给谁预备的就是给谁的。耶稣没有责备他们说所求的是妄求，说你们求的不对。后面为什么耶稣会讲一段的话来教导，是因为他们所求的事情引起了多少个人的反感反对，10个人起来，他们所求的是另外的10个门徒恼怒起了纷争，耶稣才发话教导说这个世界上面万邦人非基督徒有君王治理他们，有大臣管束他们，可是在你们这一群我所呼召的跟随我的基督徒中间，却不可以有这样子来相处。谁愿意做大的，你可以期望大的，但是你已经预备好要做一个仆人了吗？你想要做一个首领，你愿不愿意成为那10个门徒的仆人呢？你想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实际上这个事情上面你想好了，孙中山先生啊，中华民国的国父，也是中国的国父吗？可以说这么样说吧，天下为公写了几个大字，对不对？因为他推行了三民主义嘛，对吧？民什么民来的？三个民，
民主民选民私，
民权民生，
对 ，OK， 都是以人民的福祉为他的怎么样所要追求的宗旨。他参选人事大总统，中华民国的总统，目的是什么？因为他有个很特殊的身份，他是一个基督徒，首先知道吧？你看他太太的母亲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就他也是一个受了洗的基督徒，他的目标是什么？
完整于民，
完整于民。你看多么美好的理想，是人民的公仆，对不对？可是我们在中国的话，为人民服务的话，听起来头可能几十年的时候，中国发展的时候，为人民服务这是哇多么高尚的这个理想，可是现在开始变质了。是人民的公仆，但他同时什么？他是总统啊。所以说，在现在的神学里面讲到是说叫仆人领袖的一种的这个说法。那到底是出于什么呢？出于是要有权管理人、统治人，还是因为出于爱？ 我还在挣扎，你知道，这边教会的这个本来的 Pastor Kirby N 塔这个牧师已经升到西北教去做主教了，对不对？然后呢，星期几啊？星期四，他就召集了所有这个西北教区的100个甚至更多的退休的牧师开会。他那天讲到就是用这段圣经，他讲了3点。可是我在挣扎，我是不是就套用一下他的话来讲就算了？我可以自己预备。其中一点就是，稍微提一下，他讲到，你是追求能力呢，还是追求爱？追求，伟大能力，他用的英文字叫 power， 对吧 ？power 有很多意思在里面，对不对？你是追求 power， 还是追求 eternal 的 love？ 如果这两个人，他们追求的是遵循耶稣，让耶稣的爱引导他们的人生，去成为尊荣的，坐在左边，用在右边，有问题吗？没问题，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可是如果是他们想要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是为了怎么样？不是释放人爱人拯救人，而是要控制人，用他的权力去实现自己的这种理想和抱负，那么对不起，这样的求是妄求，是耶稣所不鼓励的。那这两个人求了，如果他们的动机是正的，没问题。问题就这是另外的10个人，他们跟这两个人的请求产生了这个什么冲突的时候，耶稣就要引导他们这两群人，要疏导他们的思想，是说你们是跟随我的，我怎么做？我来是干什么的？我来，如果按照耶稣先天的荣耀。是什么样的荣耀？全能创造主的荣耀。在世界还没造成的时候，耶稣就跟上帝原为一嘛，他是宇宙人类创造主，而且是全能大能的创造主，荣不荣耀？无比荣耀。这样的光算不是一种荣耀，这种光在耶稣面前太小了，充满了荣光荣誉 荣耀。可是他不仅有这种的荣耀，他当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的时候，他不是突然之间出现就变成一个戴着王冠的君王，他成了一个什么呀？软弱的、无力的、需要照顾的、需要人喂的一个婴孩，道成一个婴孩，慢慢的长大，学习做人，学习孝敬父母，爱护后来的这些玛利亚他母亲所生的弟弟妹妹们。他来干什么？他成为一个卑小微小的样子。他说我来不是要接受别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两种意思啊。他在传道之前他是做什么的？他的养父交给他怎么样手艺，做木匠的，做凳子啊、椅子啊、桌子啊、床啊，可能木头床啊。他不是来作威作福的，对吧？作威作福就是在王宫里面，为什么在一个没落的王储的家庭里面出生？他在传道之前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什么样工人，贫下中农。可是当他出来传道了之后，被圣灵引导旷野40天不吃不吃喝之后，熬尽了他身上的所有的这种，如果有人的意志的话，他出来白天做什么？讲道。别人有病他就给人医病，赶鬼，被辖制他要释放他们。忙到什么时候？名声大，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喝水的时间都没有。晚上的时候还要偷偷的退到旷野，退到山上 去安静祷告。有时候有需要的话，是整夜祷告，通宵祷告，是那个禁食祷告。在一个人他在出来传道以前和出来传道之后，都是做什么工作？服侍人的工作。到最后还要帮十二个不争气的学生洗脚束了腰。他以能力束腰，但他束腰不是在作威作福的束腰，他束腰是为了帮助人服侍人。最后还要做非常彻底，彻底到把自己直接挂在木头上去，舍命做多伦的属将。这是上帝的荣耀，是以德服人的荣耀，对吗？先天的荣耀我们没得选择的，他是本来就是那一位，可是当他成为一个人的样子的时候，他选择了什么呀？以德服人，他不是用全能威严来服人，对吗？虽然有些那些自大的人，在他荣耀彰显的时候，他将当场叫了死人从死人复活的话，那些自大的人，那些要试探耶稣的人，也被他的能力什么样吓一跳，对吧？这种荣耀。可是多少的人信服耶稣、追随耶稣，是因为他的德，上帝的德，上帝的品德。品格美德不是人间的道德，超越人间道德的那种德，舍命的救赎，舍命的爱，舍命的服侍。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基督徒，刚才在希伯来书讲到是说，耶稣是君尊的大祭司，永远为大祭司，万机喜德的灯赐。之前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有大祭司，因为他们有死亡阻隔，这一代大祭司过去了之后，另一代的大祭司 又上来接替他，按照亚伦的血统。当耶稣成为大祭司的时候，他自己成为了那个赎罪祭，不只是说在祭台上献祭的那一位，他自己成为那个祭物之后，他这个大祭司是永远为大祭司，没有死亡阻隔。那么请问跟随耶稣的人叫什么来的？除了是上帝的耶稣的仆人，耶稣的门徒也好，使徒也好，信徒也好，基督徒也好，这种的称谓之外，他还有一个什么？祭司啊。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在哪里讲的？他的大门徒彼得讲的，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是什么？都带着君尊的祭司啊。前面那个形容词很好，祭司大把都是嘛，对不对？可是君尊的大祭司说明那个是有荣耀，是尊荣的。比如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者的马丁路德啊，他说人人信徒皆祭司，每一个都是祭司，每一个都是君尊的祭司，每一个都是王子，每一个是万王之王的公主。哇！可是同时呢，一方面很尊荣，耶稣有神性和人性嘛，对吧？百分之一百神性和人性。你知道基督徒也有两性吗？一个叫神性，或者圣洁的圣性，一个叫罪性。我的意思是说，当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受了洗之后，他就不会想错了吗？不会做错了吗？不会说错话了吗？不会生气了吗？没有，还照样有，对吗？所以说基督徒同时是什么？百分之一百的圣人圣徒，又同时是百分之一百的罪人，带着罪性也会有罪的产生。使徒保罗说，在我里面有两个律，一个是顺从圣灵的律，那是圣徒的律，对吧？得出来的生命平安。但是我里面有个律，要把我掳去，归从我原来的律，肉体中一个犯罪的私欲的律在里面作怪。所以我真是苦啊。基督徒在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如果你是行恶作恶的话，没关系，因为已经良心不会有什么样起到这个什么控告你的作用。但是你信了耶稣之后， 想错一点事情，做错一点话，这个里面圣灵的律就在那怎么样提醒你，哎，又想错了，又做错了，又说错话了。所以有个姐妹，她跟我们两个牧师说很感慨，她说我不来教会没关系，我心里面怎么样做怎么样花都心安理得，我一来教会之后就觉得很有罪疚感，我真是苦啊，每一次来教会压力很大，回去的时候好像自己又变成一个很不起很糟糕的罪人一样。可是啊，我想那里面的信仰里面有一些人可能是他没有信对的那个方面，实际上信耶稣应该是被释放，应该是得到真正的自由的，怎么会信了耶稣之后越信越觉得自己好像受了束缚啊，很多新规戒律要去守啊，如果不守的话好像耶稣随时会怎么样口吐两轮的利剑把你击杀呀。可是就很奇怪了，耶稣明明是来服侍人的，明明是来舍命的，要做堕落的赎价，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好像是被宰的，随时要被惩罚的，随时要被管教的对象呢？应该不是，我们一定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出现了某一种的误解，才会使我们觉得信耶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每次来教会的话就受到了多大的这个什么，本来还自由自在，一到教会里好像把你捆起来。我们要得能力，更需要得到上帝的爱的，所以说这样就不冲突了，对吧？你要得能力得尊荣好，可是要得的是上帝爱的能力，把它结合在一起，那就没问题。如果你拥有上帝爱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使你自己是真的自由，因为我有什么，如果没有信耶稣之前有做的自由，可是信耶稣之后你应该得到一种能力有不做的自由，听明白我的意思？我要想我以前有赌的自由，对不对？可是因为我得到上帝的能力，我有不赌的自由。我可以选择赌，但是我可以有能力选择不赌，听见没有？那不是岂不是更自由吗？你不是丧失了可以赌的自由，而是你增加了什么呀？不赌的自由，那才是完全自由的。哎呀，饭后一支烟，哎呀，三国做神仙，曾经没人管我，我已经18岁到20岁了，啊，有吸烟的自由，哇，香啊！可是现在呢，随时丢下就丢下，对吧？我有不抽的自由，喝，哇，酒鬼酒仙的，王牧师也喜欢酒，就是不能喝太多了，就是。我有喝的自由，我也有不喝的自由。以能力束腰，是以上帝的爱作为一个，你如果在上帝面前有什么期望，像这个约翰跟雅各一样，你想为什么那12个人会反对，会恼怒，觉得后悔啊？为什么我们不早点求呢？这两个求先了，可能他们就先得到了。他们有没有长进？他们也像，是不是也像人往高处走，对不对？否则他为什么恼怒？对吧？你坐左边，坐右边，你得到的那个机会，你有责任呢、啊。如果他们想的是说，我们轻轻松松做耶跟随耶稣的门徒就行了，何必呢？你抢着去，这个强挡出头鸟嘛，你家却出头啊，你去吧。可是那十个人为什么会恼怒他们？是因为他们也有一种想要怎么样？想要增大嘛，想要坐左边右边嘛，他们也是怎么样积极的， 是正面的，可是他们吵起来了，上帝就很，耶稣就很不喜悦。这十二个门徒，从性格上来有很多的缺陷，可是他们有争做上游的这心啊，跟着耶稣是很紧的，朝夕相处是好事啊，这个是很好的动力来的。我们不知道，像王牧师的话，是一个非常掉队的人。我王牧师所崇尚的是种逍遥自在那种生活，喜欢做逍遥派的掌门人，少一点责任，少一点义务，让我能够自由快活的生活在地上就行了。可是如果我们中间心中有一些抱负，想要啊，做不上人上人，也要做上个中等人。哎呀，做贫下工农就被人看不起了。什么荣耀呢？如果说你帮人拖地，然后呢擦鞋，然后呢你收取那个微薄的报酬，这种服侍是不是荣耀？对你来说你羡慕吗？可是他帮人擦鞋、扫地，不收分文，去到农业做义工，而这个老人又不是自己的父亲，也不是母亲，也不是爷爷奶奶，跟你非亲非故，出于本着爱人的缘故。你基督徒的时候不但是爱人，因为要爱耶稣的缘故，被耶稣的爱感动的缘故，是因为耶稣同时又爱人，所以说我做这个工作而且不收取分文，那个叫什么？那个叫荣耀。你听明白一个意思吗？凡是想要从劳力中获得报酬的都不算该得的嘛。而且做这些工作是不是一些又臭又脏又累的事情啊？没有荣耀的。耶稣讲的是另外一种荣耀，在爱里面服侍人，帮助人，这是耶稣所做的荣耀。耶稣说，哎，我把你医好了，你要请我吃饭，他有没有这个附加条件？哇，好家伙，他救了这么多人，治了这么多人，他现在应该是 Bill Gates 啊。没有啊，他说我都是给，为什么？他太多了，100个 Bill Gates 对他来说都是哎呀小九牛一毛来说了，是因为太大了，他太富有了，只能够给吧，给出去他舒服，你知道吗？我们是因为缺乏舍不得给，耶稣是太多了，他不给不舒服，这就是他的本性，因为他就是伟大，他就是丰富，所以说他这个品德是从里到外流出来的，他不是被他的父母教导，并不是因为犹太人的这些法律，并不是旧约圣经告诉他的。所以不要，我们读圣经，基督徒读圣经也是一样，不是说圣经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我们才做这样的基督徒，而是因为耶稣在你里面，耶稣要释放自己的伟大，我们只是说耶稣啊，你来吧，还没有到手指头，你到我的手指头去，让耶稣在里面长长长长长，而不是让耶稣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变成侏儒，知道吧？只有让基督徒有一个福分，叫做让耶稣在里面成型长大，哇，就会很大，很有能力。这种能力里面不带着伤害，听明白我的意思？如果人有能力会带出伤害，不是因为爱，这种的能力上帝说这不是我给的，哎，我下不来了，我就应该是道成肉身，不是我肉身成道现在升上去了。你们听到了什么道理？刚才我讲了那么大一堆话，每个人可能吸收的那个内容都不一样，对吧？我有没有否定是说人往高处走是错事情？没错，对吧？你怎么样子得到这个高处， 是因为爱得到的，是因为耶稣的爱让你得到的，还是你争来的抢来的？你像每年有已经实行了两年了，龙牧师哈，教会有所谓的十个核心的家庭设立，有很多教会可能是说在选举的时候，就是有所谓选举制度的时候，啊，牧师啊，或者那些长老啊，去找前面的这些执事已经要过，就是过了这个选举期的两年之后嘛，要重新选嘛，对不对？如果想要做执事的人，那就是就候选人搞出一些候选人。如果有十个候选人，这选了两三个，哇，那后面的那几个，哎呦，真是火气大，这就为什么要吵架？如果不是争取，不是选举来的，怎么会吵？上帝指定给谁就给谁的。啊，这个是关于教会里面的东西，不讲了。我们教会不走这条路线，行不行？这社会上有选举，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有选举的制度，你知道吗？耶稣如果要让门徒们民主的话，你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今天是基督徒。十二个门徒有哪一个愿意耶稣去上十字架的？他们选举投票的话，十二对一票，你输定了，牧师。怎么会牧师呢？耶稣，你输定了。为什么？十二对一票，耶稣只有一票。我要去，我听父的命令，我要去上十字架。有哪一个门徒说哇好啊？没有一个人喜欢，这就是民主嘛，对吧？可是后来呢？为什么后来教会发展出要有民主选举呢？是因为耶稣好像不在了嘛？耶稣不在，圣灵在不在？圣灵还在啊，主还在啊。可是如果人不遵从圣灵的话，自然就是什么争大争小，搞选举制度。如果你要选也没关系，大家一起祷告嘛。可是用的不是这个方法，而是讨论讨论讨论，结果就没完没了。有一个，再讲一个小例子，有一个牧师，他是一名老外，人高马大，叫做斯维基，他的石头的石，唯独基督的基，啊，唯独基督嘛，有四个唯独啊，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唯独什么？
恩典。
唯独上帝的恩典，唯独信心，四大唯独。这个牧师就取了自己是唯独耶稣，尊耶稣。那他生命是什么样子？他生命在年轻的时候被上帝呼召，从美国西雅图去哪里？去台湾30年，做宣教士。回来美国之后，他还做什么？回到了我们骨会恩会堂，在西雅图恩会堂做什么？做一个年轻牧师的翻译。因为那个教会呢，美国教会变形人少了之后，就直接送教堂给我们的中文教会。结果那些老人家就继续留下来，众人崇拜就需要有人翻译成英文。那个老牧师呢，就为年轻的牧师做什么？做翻译。而且他不但退休之后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服侍，他还做什么？做海员工作。做海员工作，有中国来的海员，有菲律宾的、俄罗斯的，世界各地的海员。有些人的海员是他护照上有签证的，他可以下到美国的本土，可以去超市啊 Costco 去买那些他们想要的东西，自己用，带给自己的亲人，对不对？家属。有些呢下不来的，因为他没有签证，他来到了美国装货的时候，他要等待在码头的时候，他们看到西雅图的港口下面的繁华，他们下不来的，因为他们没有签证。那就需要谁？需要那些关顾海员的传道人牧师。他们写了一个清单，是说牧师我需要这个需要那个，然后你就帮我去下面采购。只有这些牧师可以上送上去。下来的那一批呢，服务海员的那些传道人呢，他们就成为司机，驾着车到处去 Costco 去采购他们想要的东西。目的是为什么？目的是要做手吗？退休的老人需要钱吗？他有退休金，美国退休金， 不需要，因为爱。耶稣的给他的使命是，你到台湾做宣教士三十年，回来的时候你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做什么？而且呢，你在海员的这些中国人中间继续的传讲耶稣。开车带人去是一个荣誉的工作吗？加油，没有。可是因为他是有给他们机会去让这些海员认识耶稣的爱。他是一个退休的牧师，用他的余生的这个精神体力去爱这些人，只有一个目的，要把耶稣的爱介绍给他们。这些都是例子啊。好了，这一个这样的牧师，他离开了这个世界，到了耶稣面前，有没有荣耀？他在地上是不是长官领导？不是啊。可是他回到上帝那里的时候，充满了应该是荣光，成为王牧师讲道中的一个例子，可以被纪念、被传讲。这样的圣徒，这些先辈的牧师，不但是牧师，也是众弟兄姐妹可以效法的榜样。不止耶稣本人是这样子，真正跟随耶稣的人，都是以上帝爱的能力束腰，以德服人。如果要人服的话，当然，真正爱人不是要服人。你听听我，大家听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是他是自然而然的，有上帝的品德在他里面彰显。可是别人会看到是说，哇，这个人有权柄、有能力，说话有影响力，乃是因为看到他身上的品行、品德。虽然中国有很多代的皇帝都想要做明君啊，也想要以德服人，哎，他最终只是为了要维持大清江山、大明的江山，这些人这个，啊，那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透过这段圣经，你向我们说话，好叫我们知道你的心意，的确是要我们坐上不坐下，坐首不坐尾，居上不居下。可是需要的是你的爱，成为我们的能力，好叫我们的服事在你面前是被纪念，也能够成为你儿女百姓的一个可以效法的榜样，给我们机会帮助人认识耶稣，让我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上成为一个服事者，而不是常常接受服事那一位，是耶稣基督。
阿门。
好，我们参。